弟兄姐妹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我们卫理公会圣港礼拜堂会众先兴主日。如果说今年一月是圣港堂的献馨月，相信大家都可以认同吧。从今年的第一篇信息严牧师宣讲的万众一心全体动员开始，我们进入了一系列有关教会的信息。圣港堂2020年的主题就是健壮的家庭、健壮的教会、健康的家庭、健全的我。因此我们必须对教会的定义有更完善的认识，我们才能在家庭和个人与教会有更密切的配搭。在第二周海滨传道的信息让教会成为教会之后，教会的职员们就进行了献馨礼。在第三周邱牧师的信息听明白行律法书之后，教会事工领袖也向上帝献上了自己。除了做主门徒的心智以外，教会职员与教会事工领袖的具体行为标准都很清楚地列在他们的职位和职分的描述中。今天我们全体会众也将要在上帝的面前献馨。弟兄姐妹朋友们，身为卫理公会为圣港礼拜堂的一份子，我们具体的行为标准又是什么呢？在新加坡卫理公会的法规里，对会友的意义有一段这样的说法：当一些人要加入卫理公会本地教会时，他们必须表明自己的信仰，信靠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和圣灵。同时他们必须表达他们的心愿，在他们的生活中活出做耶稣基督门徒的样式。他们必须在上帝和本地教会的会友面前立约，作为加入教会程序的一部分。以下是立约的基本内容：第一，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和救主，并誓愿忠于他的国度；第二，接受并宣认在新旧约圣经里的基督教信仰；第三，承诺接着上帝的恩典过基督徒的生活，并做基督圣教会的忠实信徒；最后，接着祷告、出席聚会、奉献和服务，表达对卫理公会的忠诚与支持。弟兄姐妹朋友们，以上立约的内容对已经被接受入会成为圣港堂正式会友的弟兄姐妹们应该不会陌生。就算是还没有入会，但在我们圣港堂聚会超过一年半的，就会在复活节和圣诞节的入会仪式中见证这立约的过程。今天的献馨礼就是要让全体会众更新我们过去曾经立的这样的一个约，或者也让新来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与其他会友一起有这样的机会来立约，把自己献上给上帝。所以我今天的正道题目定为我们要立缺实的约，不要不顾我们上帝的殿。是的，若要不忽略上帝的殿，就要立约，也要忠心守约。因为上帝值得我们爱他、服从他。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你爱我们，并且给予我们完全无微不至的关注，并且你也关注所有和我们相关的事。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动工，你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成为这个会众的一份子，这里包括小孩 年老的，以及中间所有年龄层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教会重要的一份子，而我们也需要彼此。上帝，你要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对耶稣的信靠，对耶稣的盼望，以及对耶稣的爱。你呼召我们在圣港堂借着祷告出席聚会奉献和服务，来表达对你和对这里的弟兄姐妹的忠诚与支持。天父，请你在今天的信息中指导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绝不会不顾你的殿，让我们立约并且都是心甘乐意的忠心守约，因为这是爱你的具体行为。而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我们要从尼希米记继续对教会有更深的认识，特别是身为教会一份子所应尽的责任。因这一切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领袖、利未人和祭司都用了印。以色列人重新与上帝立约，而尼希米记第十章记载的就是这个约的内容。在仔细了解这个约的内容之前，我认为了解以色列人如何走到这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即使约的内容合理并且对我们有益处，我们不一定就要立这个约，同意吗？我们需要有立约的动机，我们也要有守约的信心。弟兄姐妹们，你和上帝立约的动机和信心是什么？在尼希米九章中记载了上帝奇妙的恩典，一到六节描述了上帝的伟大，七至三十节描述了上帝的良善，他建立、带领以及管教以色列，最后在三十一至三十七节描述了上帝的恩典。我们的上帝是荣耀的上帝，他无所不能，他信实，他关心他子民的需要，他是赦免人的上帝，却因为我们的罪长期受难，但在我们背逆他的时候他也管教我们，他是慷慨的上帝，赐予我们过于我们当得的，他是守约的上帝，即使我们没有忠心守约。弟兄姐妹朋友们，上帝确实值得我们爱他、服从他。也许今天、现在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阿们。你们说阿们的哈，弟兄姐妹朋友们，说了阿们之后，就要像以色列人在尼希米记第十章所做的，要立确实的约，向主献上一个满怀热情忏悔的祷告是一回事，就像以色列人在第九章所做的那样，但在我们说阿们之后，过着顺从上帝的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聚会中，以色列人对他们的祈祷是认真的，并且依靠上帝的恩典，决定要重新开始，并活出讨上帝喜悦的生活。而得胜的基督的生活，亚历山大·怀特说，对了，是一系列新的开端。主能保守我们不失脚，但如果我们失脚了， 他就能把我们扶起来，让我们重新再来。诗篇三十七节，义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稳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赤脚也不致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搀扶他的手。以色列曾犯了罪，但现在是重新献心和再次顺从上帝崭新的一步。但他们献心的精神真实吗？他们献心的精神真实吗？我们在第十章当中可以看到，至少有三个证据表明这些人对他们的忏悔的祷告是认真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主的献心是真诚的，那我们的生活中就会看到这些相同的证据。事不宜迟，现在就一起来看看。第一个证据就是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以尼西米为首的名单上一共有84个人将他们的印章盖在他们与主所立的约上。这份名单包括了祭司、利未人，还有百姓中的领袖。啊，这么快，好，看到吗？那些名字我们没有一一读出来，是从第一节到26节。28节，其余的百姓、祭司、利未人、门口的守卫、歌唱的、殿宇，所有与邻邦民族分别出来归服上帝律法的，以及他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族的弟兄发咒起誓，要遵行上帝借着他仆人摩西所赐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对这份文件加盖印章是件很严肃的事件，因为这意味着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庄严的宣誓。也许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听过以斯拉从生命记中读过的这段经文，今日你们全都要站在耶和华你们上帝面前，就是各领袖、族长、长老、官长、以色列所有的男子、你们的妻子、儿女、你们营中寄居的，从为你砍柴到为你挑水的人，为要使你进入耶和华你上帝的约，就是耶和华你上帝今日向你起誓所立的，这样他今日要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上帝，是照他向你所应许的，又照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关于祈愿、许愿或起誓的律法是记载在民数记30章，并用以下的词句引入：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须照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去做。由于誓言涉及上帝的名字和可能的审判，所以不能掉以轻心。耶稣也曾经警告不要使用空的誓言，所罗门王也曾发出了类似的警告。那今天当信徒寻求与主同行并侍奉他的时候，应该许愿和起誓吗？我认为应该不需要。我还没有看到在新约中有任何信徒向主起誓服从主的誓言的例子。为什么呢？我们与主的关系是孩子与父亲的关系， 我们的父亲希望我们的顺从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我们的顺从应该是对上帝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的喜乐的回应。当然，其实我们若启示的话，我们的启示并不能使我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我们能够成为真正的基督徒，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并积极回应他的应许。启示通常是基于恐惧，我最好这样做，要不然上帝会审判我。希望我们今天的信心不是因为恐惧，恐惧不是天成生活的最高的动机。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我们立约要谨守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律，应该是喜乐的，因为信实的主必定按他的应许成就这约。如果我们对主的信心是真诚的，我们的生活就会看到第二个证据，那就是与邻邦民族分别出来，归服上帝律法。犹太人的后裔被拜偶像的外邦人所包围，这些人都希望犹太人成为他们社会、宗教以及商业体系的一部分，但是摩西律法禁止上帝的子民像外邦人一样生活。尽管摩西没有阻止犹太人成为外邦人的邻舍，甚至成为好邻居，但祭司管教指导上帝的子民要分辨圣与属，使他们知道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无论代价有多高，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完全归属于上帝，就是纯粹对上帝毫无保留的献上。那我解释一下，例如当一对男女结婚的时候，他们彼此要将自己和所有曾经可能成为他们伴侣的人都分别开来，对吗？他们彼此也把自己完全的献给对方，而这完全的委身是爱所驱动的。犹太人与他们周围的人分别出来归服主和他的话语，有两个特别关注的领域，一是婚姻，二是守安息日。首先，犹太人与外邦人结婚的危险就是他们会失去自己的信仰。怎么说呢？与外邦人结婚的犹太人，他们要如何遵守律法？他们要如何守节呢？最终他们将在不断的妥协中，他们在冲突中，最后他们放弃了他们的信仰，最后他们顺从了他们的另外一半。首先，为什么犹太人要与异教的外邦人结婚呢？除了无法控制的情感之外，也许他们是为了社会地位，或开展业务而结婚，或者就像今天的信徒与非信徒结婚一样，这些犹太人可能认为结婚是影响他们伴侣信主的机会。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但是情况往往恰恰相反。或者有人认为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婚姻就会是成功的， 但是问题不在于这婚姻是否成功，问题在于这婚姻是否得到上帝的赐福，并且实现上帝的旨意。第二，守安息日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犹太习俗。耶路撒冷周围的外邦人会像其他任何一天一样对待一周的第七天，他们会继续进行他们的社交活动或者是做生意。虽然摩西没有说明守安息日的具体规则，但先知严厉斥责犹太人违反安息日的诫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不顺服是更深刻属灵问题的症状，他们是在悖逆上帝。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轻易的说我没空就不来崇拜，你要问问你自己，到底守安息日敬拜上帝对你的意义是怎样的。在这一章中，对信心庄严肯定也包括了安息年，不只是安息日，还有安息年。每隔七年，犹太人就会让他们栽种的土地闲置着。为什么呢？他们要让这个土地自然的修复，这是一种极好的生态原则。但是若要这样做，人们需要很大的信心才能够信靠上帝会继续提供他们两年的食物。还有七个安息年之后，他们将庆祝这个年度称为喜年，这意味他们要再次的信赖上帝提供三年的粮食的应许。所以犹太人在守安息年是信心重要的一步，因为许多人是贫穷的，而这国家也面临着反复的农业和经济的萧条。弟兄姐妹们，我们今日有遇到这样的困难吗？我们要与世人分别开来，不是与世隔绝，而是要在世人看来代价太高，做法太过愚蠢，局势太过动荡不安的时候，仍然信靠上帝的应许，遵守上帝的律法。弟兄姐妹朋友们，世人看来这是冒险的，也是不明智的，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不顺从上帝的话语要付出的代价更高，而且影响会更深远。如果我们对主的信心是真诚的，我们的生活中就会看到第三个证据，那就是定力捐献作为上帝的殿之用。从第十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九节，我们上帝的殿这句话一共出现了九次，而这个殿指的是修复以后的圣殿。人们向上帝保证他们会遵守他的律法，并且支持在圣殿中的事工，我们绝不会不顾我们上帝的殿。英国的释经学者坎贝尔·摩根说，谢谢，今天上帝的殿不再是属物质的，而是属灵的。然而物质仍然是真正灵性的象征。当上帝的教会在任何地点对聚会的场所、崇拜以及其工作的地方都是粗心大意时，这是一个表明他的生命正处于低潮的标志和证据。你们同意吗？爱屋及乌，弟兄姐妹，你们爱惜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教堂吗？
摩根是对的。
可以肯定的是，上帝并没有住在我们崇拜他的建筑物里，但我们关心这些建筑物的方式，就表明了我们对我们上帝的看法。修复后的犹太圣殿并没有所罗门王建造的圣殿辉煌，但这也是上帝的殿，应得到上帝子民的支持。所以他们承诺支持是具体的，并且涉及了四个不同的施工领域。第一个具体的支持是圣殿税，订立每年20岁以上及以上的人捐献半个舍克勒，用于支持上帝的圣殿的事工。圣殿的税收是要提醒人们，上帝赎回了他们，并付出了非常高的代价，使他们重获自由，并且他们应该像属于上帝的人一样行事。而最初的税收是用来制作帐幕的银色插座和钩子，但在随后的几年里，这些税收是用来支付事工的费用。尼希米记10:33描述了如何花这些钱，这些钱是花在为圣殿里的常规和特殊事工提供所需要的一切，所有这些都是作为我们上帝殿之用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不需要提供牲畜、粮食或其他材料作为教会崇拜之用，但我们必须帮助维持传道的工作。这意味着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支付工资，对吗？我们要与社会中有需要的人分享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财富，而且我们要成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的好管家，好让福音可以被传到整个世界去。如果我们与主同行，我们就会尽力支持上帝赐给我们的教会的事工。具体的支持二，献祭的财。为什么呢？由于祭坛上的火要不断的燃烧，所以需要稳定的木材的供应。像木头这样卑微的东西，对上帝的服事却是重要的。不是每个以色列人都可以成为祭司，或利未人，或捐献羊羔，或牛作为祭品，但是人人都可以携带一些木材，让祭坛上的火不断的燃烧。律法没有关于这一奉献的特别指示，但按传统，一年中有某些日子是让人们将木材带到圣殿的。当上帝没有给我们具体的指示时，而我们却知道有这样的需要，我们就必须弄清楚如何完成这项工作。以后我们的大家乐里面可能需要大家的财，到时候再跟你们讲。第三，初熟的果子。犹太人被教导要给予上帝第一和最好的，这是我们今天应该遵循的一个好榜样。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初熟的土产遵从耶和华，因为上帝在埃及地拯救了出生的犹太人，所以人和牲畜的头生都是属于主的，长子必须通过献祭赎回，因为那个孩子是属于上帝的。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人们带到圣殿的初熟果子有多少，但奉献要在处置收成之前，听清楚啊，奉献是在处置收成之前，不是你把收成处置之后才奉献，而且是要在众人的面前这样做的。这些奉献就会被储存供上帝仆人的使用。最后具体的支持是十一奉献。十一的意思就是十分之一， 为了支持利未人，犹太人每年要将十分之一的收成带到主面前，然后利未人也要自己给祭司们的十一中的十一，犹太人也将剩下的 90% 的十分之一将其带到圣殿作为常年圣殿之用。还有第三个十一，每三年一次要为穷人奉献。但是当以色列人的虔诚生活处于低潮时，很少人带到圣殿奉献来支持传道的事。在灵命苏醒的时候，人们会带来他们的奉献，并且会很多。虽然新约圣经中没有明确指示上帝的子民今天应该奉献多少，但按收入的比例奉献肯定是值得推荐的。我们的上帝是财富的管家，必须明智地使用他所赐的财富。如果是根据旧约律法的人，可以带来三个十亿奉献，那么今天活在上帝新约丰富的恩典之下的我们，应该奉献多少呢？十亿奉献可以是很大的祝福，但是做十亿奉献时必须避免至少三个危险，你们要仔细听啊。第一，不要出于错误的动机。十亿的奉献不应该是出于责任感、恐惧或者贪婪。你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如果我有十亿奉献，上帝就必须使我繁荣，这是不正确的。第二，不要认为你做了十亿奉献之后，剩下的90%就可以按自己的想法去使用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只不过是一个管家，那90%还是要按上帝的心意用的。最后，不要只献上十亿奉献，却没有献上发自内心对主的爱。记得顺服是胜于献祭的，而顺服就是爱的具体的表现。结论，上帝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我们怎能剥夺真正属于他的供物呢？当以色列百姓有需要时，上帝并没有放弃他的子民，而之后以色列也保证不会不顾上帝的殿。就在多年前，先知哈该就曾斥责以色列人，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们忙于照顾他们自己的房子，而忽略了上帝的家。弟兄姐妹朋友们，在真正的属灵复兴的地方，不是有很多人祷告，不是大家都好像去很热心的去学习圣经，那是好的，但是这灵性的兴旺会以我们支持上帝工作的方式显露出来，并且是从我们自己的本地教会开始。所以仅仅祷告甚至立约是不够的，当我们发自内心的爱主，当我们发自内心的爱主，慷慨的奉献将会是我们生活中正常和喜乐的一部分。我再讲多一次，当我们发自内心的爱主，慷慨的奉献时间、金钱、你的一切，是你的生活中一个正常、一个喜乐的一部分。Winston Churchill， 温斯顿·丘吉尔，英国 过去的首相这么说，得到的东西让我活着，而付出的东西却给了我生活。所以我们不要单单的活着，我们要有真正的生活。而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今天我们要说，我们绝不会不顾我们上帝的殿。是的，我们绝不会不顾我们上帝的殿，所以我们要立约，所以我们要忠心守约，而且这是心甘乐意的，因为这是爱上帝的具体行为。而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阿门。